啊，所以说这样的语言其实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学会它。其实英语不像你们想的就是像考试那么枯燥，有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英语其实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但回到刚才我们谈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很严肃的一个词汇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刚才谈到 glimpse 和 glance， 我们经常发现他们汉语翻译差不多，唯一的差异在于一个表示有意识，一个表示无意识。对应的例子我再给大家举出几对来，开始你一定要跟上我，这对于翻译也是很重要的。开始，第一个叫 neglect my health， 好，第二个叫 ignore my advice。那么黑板上这两个单词，一个叫 neglect， 一个 ignore，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第一个 neglect 它表示的是，写一下叫无意识的忽略。好，无意识的忽略就叫做 neglect。好，无意识的忽略就叫做 neglect，N-E-G-L-E-C-T。好，无意识的忽略，晓得吗？好，下面第二单词 ignore 就表示有意识的忽略。好，一个叫做无意识的忽略，而第二叫做有意识的忽略。好，既然一个是有意识，一个是无意识，翻译的时候就明白了。第一个既然是无意识的忽略我的健康，就干脆翻译成忽视了我的健康，对吗？而第二是有意识的忽略了我的建议，就翻译成无视我的建议，对吗？好，所以这样的理解就很深入了。记住，一个是无意识的，一个是有意识的。下面给大家再举一对例子，记住这个支点很重要，以后这是给你们区分动词的第二种方式，那就是看一个有意识一个无意识。这两个单词作为动词名词不说了吧，作为动词它们通通可以表示注意的意思。好，作为动词它们通通可以表示注意。第一个 note 是有意识的注意。好，第一个是有意识的注意叫做 note。好，第二个 notice 它表示无意识的注意。好，第二个 notice 它表示无意识的注意。那我分别给你两句话，你告诉我分别用哪一个单词。第一句话，请你注意观察一下这个机器如何运转，并试图模仿一下它的操作，用哪个词呢？ You know。 第二句话，它通过我的身边没有注意到我，用哪个词呢？ Notice。 能够理解吧？我们先写第一句话，注意观察叫做 note， 观察它是如何操纵机器， note how he 好 operates the machine， 写到这里就足够了。所以你听出来了，刚才我特意把它翻译成叫注意观察，加了两个字叫观察。所以一个是注意观察就马上明白，这当然是有意识，对吧？观察就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叫注意观察它是如何操纵机器的，叫 note how he operates the machine。 好，这是一种注意。第二句话说，他通过我的身边没有注意到我， OK， 擦掉了吧。好，他通过我的身边没有注意到我叫做 he passed by me。 好， he passed by me， 没有注意到我叫做 without noticing。好， he passed by me without noticing me， 这表示他通过我的身边没有注意到我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有意识无意识讲到这里，还有最后一个表示看，随便讲一下就明白了。 gaze 写一下，凝视 just stopping you gaze at somebody or something， 它表示凝视的意思。好，凝视就叫做 gaze at， 可以了吧。好了，那么为大家讲到这里吧，所有词汇的部分基本上就讲解完毕了。希望回到家里同学们至少把我讲的词汇好好的复习一下，其实所有词汇的方法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下面不要把笔记本收起来，我要讲一讲很重要的关于同学们复试中听力口语的问题。因为现在复试中听力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且各个高校对于复试而言越来越严格，那么超额复试的比例越来越高，很多学校的复试甚至是1:1，进来200个人只有100个最后因为复试就要被淘汰。所以复试的严格性决定着我们将来希望大家干一件事，就是明年的1月份，那么如果顺利的通过考研考试以后，应该马上就在你知道分数之前，考完初试之后就应该马上着手开始进行复试听力的学习。而各个高校的复试听力是越来越难，那么据我的了解大部分大学的复试有如下几个提醒，请你们把这个大概记一下，这个对你们将来的复习很有帮助。我调查了一下北航、北大还有一些个别很好高校的复试，他们基本的听力有以下的几种形式。第一个叫点听写，你先写点啊，就是那个小数点的点。好，点听写，所以点听写就是一篇文章抠出10个单词，让你通过听一篇文章来把这10个单词填进去，这个叫做点听写，能理解吧？好，点听写这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叫做复合式听写，这是我们4、6级就很熟悉的。好，复合式听写，所以复合听写无外乎就是前面几个空让你填的是单词，后面几个比较长的空让你填的是句子，所以这叫做复合式听写。 好，第三个叫做段落听写，就是干脆让你听写一段话，叫做段落听写。第四种听型叫做 summary， 总结。什么叫总结？你顺便把这题型大概写一下，就让你听一篇100到200字的文章，然后呢，让你用几句话把它的主旨 main idea 概括出来。所以这种题型我们称为叫 summary， S-U-M-M-A-R-Y， 总结型题型叫做 summary。好，所以其实说老实话，这四种题型写下来，你发现你不变应万变的最好的准备听写力的题型的方法，无外乎就是要回到家里疯狂的练一个东西，叫做 dictation 听写。其实任何一个提高听力实力的方法都比不上听写，而且如果同学们通通练会听写的话，也没有必要将来去来到新东方上任何的课程。所以记住我的话，只要你们练习听写的话，学会这个招数，所有的新东老师都会下岗的。 Dictation every day, keep the teacher far away， 对哈。好，那么如何的练习听写，那么给你我当时自己练习听写的方法，特别简单。我在大学里的时候特别想找一个地方，就是又能听又能读又能写。最开始到宿舍的时候被一堆打 CS 同学给轰出来了，后来跑到湖边被一堆谈恋爱的人轰出来了，所以我当时特别郁闷，就参加学校的精神文明纠察委员小组的副组长。我找的工作就是拿一个长筒电棒到处追查这种社会不文明的现象。后来学校在我的鼓动下决定坚决的拆除长椅，变成一个一个小圆凳。我当时觉得我读英语的春天到来了，但后来发现问题更严重，一个凳上面坐了两个，对吧。所以当时我在一个地方，就是大学里的食堂，因为那里的大师傅说，居然在我的读书声中，居然神奇般的治好了他的失眠，对吧。所以在那个又读又听又写的岁月当中，我发现听写有一定规律和技巧，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叫做单句听写。好，第一个叫做单句听写。好，什么叫做单句听写？很多人练习听写的时候，是每次听三个单词，或听一个、两个、五个单词，这是完全错误的。记住，一定要写括号，以长句为单位。我们不仅听懂单词短语，更重要的是要听懂复杂句子的句子结构，所以要写出以长句为单位。第二句话叫做边听边写。好，第二句话叫做边听边写。为同学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边听边写？很多人是这样干的，首先把这句话听三遍，基本听懂了，再听第五遍、第七遍到第八遍的时候，不但听懂也背下来了，然后关掉录音机，一字一划的很从容的把它写出来，非常错误。我先告诉你我的做法，再告诉你这样做的好处，不用着急，该写什么我会告诉你。我按下 play 以后，我一般来讲是同步听什么写什么，且我只写单词开头的若干字母。当这句话读完以后，按下暂停的时候，基本上最后几个单词的开头若干字母也被我写完了，然后利用暂停的时间把没有写完的部分恢复出来。我这样做练了三种能力，第一个听力的能力，第二个短期记忆，保证我对于长的句子不但能够听懂还能够记得住，第三个速记，培养了我一套独特的记录单词的符号，看到几个字母就能够恢复出来。所以给你们的建议，在括号里写下同步写出单词开头的若干字母，两个字同步很重要，同步写出单词开头的若干字母。好，同步写出单词开头的若干字母，到底写几个字母，那么以你自己而定，只要看回来不是乱码就可以了。好，同步写出开头若干字母，晓得吗？第三个，到底选择什么材料？建议大家托福听力，很多大学现在复试的材料就干脆拿了一套托福听力进行考试，所以建议大家用托福听力来进行听力测试。托福听力的语速是每分钟190字到210字，这个概念是什么？六级的听力是每分钟150到170，正常美国人说话的语速也就是190到210，所以我们听到的托福听力就是正常美国人说话的语速。所以建议大家用托福听力，而且是老的托福听力，因为托福听力马上就要改题型了，就是老的托福听力磁带，就完全可以作为同学们或者家里练习听力的材料。下面讲第二块，关于口语的学习。好，关于口语的学习，首先要明白口语对于复试并没有特别大的作用，各个高校口语在复试中的比例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口语我的建议是还是应该在研究生范围内好好的学一下，目的很简单，是为了将来的求职和面试。口语在求职面试当中，尤其是非英语的专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怎么重要我就不用解释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回到家里的话，需要你去学习一下，尤其系统学一下口语。那么对于复试而言，我建议大家一个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就是背一个简历。那么市面上或者说 email 上那个这个网站上，你可以下载了大量的这种所谓简历的模板，那么按照自己的这种实际的情况修改一下，写出一个符合自己的简历。而将来同学复试中问的口语的问题，无外乎就是简历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你的兴趣爱好、出身、你的专业等等。所以背一个简历是准备口语中复试口语最简洁最快捷的方法。那么当从常用的观点来提高同学们口语水平，我建议大家首先第一步从语音入手。语音的学习建议大家并不是建议大家去自学，因为语音书写的真的是很难理解，很多语音书给你画一个医学的解剖图，详细的告诉你发这个音需要注意十几个要点，每个要点分6个小点， 啊，舌头放九个是某个牙缝里，形成颅腔的共鸣，到胸腔、腹腔和盆腔，对吧？好，这是不能学会的，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去上课，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上新东方的课，不是给他做传销、做推销，而是因为必须有一个老师手把手教你学习语音是最容易的，至少自学在我看来比较困难。那么语音的学习有了一定基础的话，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跟读一篇文章。因为不是每个音标读准的话，那么句子就可以读得很精确，因为单词和单词之间有大量的语音的现象，有句子的语流的现象，所以需要你跟读文章。我的方法很简单，一篇文章我跟读了七周，每周只读这同样一篇文章，第一周的时候就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用一个双卡录音机，这边放上原版，这边放上自己的声音，一句原版，一句自己的声音，三句话下来，你会有一个强的欲望，就是把录音机砸掉。好，因为那个声音如此的恶心，但这是一个过程，你连续录七周你试试，把你第七周的声音和第一周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进步还是有一点的。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语音以精为主，因为一篇两百字的文章，当你跟他读的惟妙惟肖的时候，已经解决了所有语音的问题，48个音标没有任何问题，以及所有单词和单词音变的问题，以及语流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清楚了。所以跟读一篇文章，即使把它读得很好的时候，语音语流就解决得很好了。那么第三个步骤，开始学习日常口语的对话。那么日常口语对话是不是可以靠大家去发挥的？像我们当英语角随便去乱编去学习，那是不对的。英语角是一个很毁人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那么关于日常口语对话，第一个步骤要从背诵开始入手。不要以为你的词汇量多大，语法有多好，但用自己的词汇语法创造出来的口语永远是糟糕的口语。口语第一个步骤是背诵。我当时背的书叫做《英语九百句》。那么这本书好在哪里？后来我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这九百句中的每一个句子在电影中几乎被用疯了。所以这是这本书最好的地方，实用性是很不错的。但是就像你背了很多好的口语，或者上了很多好的口语班，你的口语水平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未必。我当时背了九百句以后，当时有个强硬把它说出来。有一天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外面下着瓢泼的大雨，我的外教被困在了大楼里，我非常的兴奋，因为这叫做瓮中捉鳖，而且做的还是洋鳖。但是当时拿一把伞过去的时候，他背对着我，我一句话说不出来，当时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拿去，同学哈。所以口语的学习第一个步骤确实是背，而第二步骤一定是说。我不管你需要什么样的途径，哪怕是说跟中国同学来说，还是找外国人说，一定要说出来。我甚至那个时候每周五的下午跟一个中国的同学规定三个小时的时间，每人给对方用一个半小时，就讲着一周发生的故事。我们除了英语除了汉语外，什么语言都可以用，包括哑语和手语。当时我手脚并用，恨不得咬他一口，他根本就不明白。但这是个过程，一点点坚持下来，你就会具备一定的很好口语，尤其是大段大段表达的能力。所以这是关于口语学习。当然我建议大家，无论是语音还是所谓的口语，还是长期的大段大段的表达，又一种途径可以学习，叫做电影。它对我的帮助很大。关于电影的学习，其实两年以前我在各地都做过讲座，只不过真正做到的同学跟我 email 来往不是特别多，因为需要你有强大的毅力。我是这样学习电影的。一部电影，第一，我一般要看二十几遍，前五遍不看任何的字幕，不看英语也不看汉语，我练一种能力叫听力理解的能力。从第六遍开始的时候，我开始把英文字幕打出来，大量的单词和短语不认识的话就抄在笔记本上。那么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基本上一周下来才能够把这部电影啃下来，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然后啃到第七遍、第八遍、第九遍，对着字典一个一个的查。到第九遍、第十遍的时候，这部电影基本上可以被我看懂，每个单词和短语在讲什么我也基本就明白了。从第十一遍开始，我再次把英文字幕引去，因为既然能够听懂，我就开始跟读和模仿。模仿到第二多遍的时候，很多句子可以跟它同步的说出来，这部影片就被你学透了。所以关于电影的学习，甚至整个英文的学习，我个人最深的感受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精深胜过博大，一部影片看二十几遍胜过看二十几部影片，一篇阅读反复的读胜过做十几篇的模拟文章。第二个体会叫做加速进步。最开始英语学习比较痛苦，但是两个半月我读了看了第一部影片，但一年下来我居然看了十部影片。所以看起来把基础打牢的话，将来的进步就一定是飞快无比的。当然关于英语学习，我知道还有同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运气特别的不好。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运气好，他觉得这么年纪轻轻可以最开始能够成为新东方老师，甚至可能做一点管理的工作，因为我确实是新东方所有的管理者17个校长中最年轻的校长。很多觉得我是最年轻的，其实是最幸运的。但我觉得什么叫运气，就是一个人的气自己运，运得好叫运气好。好，所以说我为什么善于运气，很简单，我善于从一个点突破。我最爱学英语学得不好的时候，既然四级打了60多分，我就开始背单词，单词背得很好了，于是我想去考托福。一年半的时间，我把托福考了600多一点的成绩，这个分数在任何一个新东方老师面前都是一个啥也不是的成绩，但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鼓励。看到这样的分数，我马上想到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考研的问题了。即使我当时本科的成绩平均分才60多分，所以按照这样的做法，我就很顺利的考研究生，并拿到很高的分数，进一步获得很大的勇气，就想是不是可以到新东方去教书。所以我永远倡导是一山望着一山高，但你不站着这一山，你永远看不到下一山。当然同学们说我自己运气太差， 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种感觉，上帝喜欢跟人类开玩笑，我告诉你什么叫运气好，就是你付出有收获就叫运气好。但同学们发现可能考了很多的四级六级都考不过，甚至在高考的时候上帝跟你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你来到一个恶心的城市，一个落寞的大学，提点想哭的专业。所以我建议大家，考研就是最好的改变命运的方式。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上帝经常喜欢开人类开玩笑，但是你要以无比的勇气跟他汹涌的搏斗的时候，第二次他就会跟你开同样的玩笑。记住我的话，上帝很流氓，但你要做的是比他更流氓。谢谢大家，所以祝你们考研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在长春见了，谢谢你们。